迎收听人民网上电台牟中三先生讲话重温，主持谭宝珍。上一回讲到牟先生批评共产党在现实生活里面不依经验，只依平等概念，就简单咁样定个绝对标准系错误嘅。例如当有人问点解我只食一个面包，别人可以食两个面包，如果依平等呢个概念，咁就将人人食一个面包作为绝对标准，作为常规，咁样做系行唔通嘅。根据中国古老的文化，应该怎样做呢？在今次的讲话里面，我们会找到答案。今次讲话的重点是指出现实生活里面常规的制定是要依据经验，依据常道，最重要的是自然之常、人性之常。牟先生指出，共产党所犯的祸害正是由于不知常、违反常道、无知妄作而引起。违反自然之常，例如讨伐炼钢，造成重大的损失。还有在农业那里呢，毛泽东胡乱地指导农家，以致农民错失种植的良机，令到几千万人饿死。在违反人性常道方面呢，例如设立人民公社、大锅饭的施行，都是违反常道的。在这些违反常道的所造成的祸害里面，正正是应验了中庸所讲的欲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尊这一些话。在以下我们继续听牟先生的讲话。
他那个眼眶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说眼眶眼高一点，他在这儿没有人瞧过他啊，所以他可以吹大炮啊，可以说大话，可以任何任何人看不在眼下。就共产党都有，到现在邓小平还是如此，还是如此。各位想一想啊，这个绝对标准能不能定在经验现实世界里边？各位想一想，头发能不能练出钢来？为练不出来的，为什么不想一想呢？这个毛病在哪个地方呢？为什么不想一想？一想想，共产主义没有了呢？所以，共产党怎么兴起来呢？就是知识分子的作听。这知识分子头脑今天不作听，明天共产党就完蛋了。他起不来嘛？他因为他起来就是靠大家哄起来的。现在当然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时候，你叫他下来还不容易，就扩练就在这个地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300万军队呀，你能给他拉掉吗？就可怕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一切是到处是王的，到处动行事啊，这他的本性是如此。 这些大家都有感觉，但是你不能了解到透彻。香港这一方面，我前几年就听说，这个共产党是个蝎子，啊，所谓蝎子，
共产党是个蝎子，
蝎子它比蛇你不好，
比蛤你不好，
蝎子过活不是吗？啊，蝎子过活是的，它过不了活嘛，它要依附在那个大象身上，你把我拖过去，
搞好，
这个大象说我不能拖你，你接我一下怎么办呢？啊，他说我不接你，绝不接你。啊，杜鹃到时候一抓还是接你一下，他本性是你吃，他非接不可，他不接不过瘾。
都是接着大象一下。
接是什么东西？接你一下是什么？就经营为对象。他得找一个对象。
以经营为对象。
所以杀鸡不完瘾，啊，打天光枪，在我们看起来那简直都不可思议了。在邓小平杀鸡千几万瘾不算一回事。他们还以为这杀的不够，他们一边杀好几万。你看这多可怕！这叫做，这就叫做妄作了。
妄作。
妄作，我也再举一句话，中国的老传统里边的话讲，啊，改革简体字，土法炼钢，这都是无极妄作了。
简体字、土法炼钢都是妄作。
转这种问题了，中国以前中庸上有一句话了，中庸就说“欲而好之用，简而好之转”。
中庸，欲而好之取。
这个共产党就是欲而好之用，他否定是，他这个就是听不得，愚得很，但他自己以为他聪明得很，因为他通天嘛，因为他代表上帝嘛。
通天代表上帝，改变世界。
欲而好之用，简而好之转，因为他是反动心理嘛，他是从这个第四阶级爬下来了嘛。
第四阶级
人都有反动心理，有 complex， 都是可怕的很。哎，他一旦上来，他一定自转的，这叫做简而好之转。这中庸上的话，大概知道这两句话。所以欲而好之用，简而好之转。哎。啊，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，在彼地其心呢？生在这个世间，他那个反古之道是反什么？反于共产建国嘛，反于原始共产社会嘛，
原始共产社会。
一定在劫，他不知道在劫是在劫老百姓，他们自己无所谓了。
不知道灾
他们在中南海什么灾难呢？灾难
在中南海冇灾难，灾难落喺老百姓嗰度。
啊，中央上的话。欲而好之用，简而接下边中庸上还有几句话，大家也这是老话，这种老话好像现在也没人说的，也不应该说这话。嗯，我们读一读吧。下边就说的，中庸下边说的，非天子不以礼，
非天子不以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
有这么几句话，在以前的讲法，啊，非有其德无其会。不敢举例了，
有其德无其位，
不
敢制礼，
不敢举例了，有其位无其德，也不敢举例了。下边中庸讲的话，考文是什么？就是改革简体字，考文，考定文字，
考定文字。
嗯，中国春秋战国时而是不通文呢，今天下却通规，始通文呢？今天下却通规，始通文，就是秦始皇。统一以后才如此，在春秋战国时候且不通规，语不通，书法不一样，
书法不一样，
书法就改成一样的时候，就是从历史开始，
历史
变成小篆了，由小篆变成汉隶了。这种事情哪是凭一个人硬来可以行的？
不是凭一个人硬来，
这种事情可以改变的。问子就是当初讲。嗯，所以说是，非天子不以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中庸这个话很有意义的，这个以前说老实话了，现在当然没天子了，啊，以前的说法，非天子不以礼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啊，以礼制度是什么？就是九宫制礼作乐了。
九宫制礼作乐。
经济家讲信义呢，有其德，有其位。
有其德有其位。
什么叫礼乐呢？其礼作乐是什么？就是日常的生活轨道。
日常生活轨道。
随便乱来的，因为一动手影响人太大了。
不能随便乱来。
所以不是天子啊，不能够以礼制度考文，考文就是改变文字，这个改变文字影响太大，我怎么能随便改变文字呢？
改变文字
不但不能随的，为什么对天子下边，对于天子也有限制，也有限制了啊，也对于天子也要有人，有其德无其位，不敢做礼乐。比如说孔夫子有德，但是孔夫子没有位啊，
孔子无位，
不能做礼乐，
不能作礼乐。
有政治位，要有政府，要通过政府宪法才行了，要通过法院呢。
政府宪法法院。
那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怎么随便一想就可以以礼制度呢？所以有其德无其位不敢接，有其位无其德也不能接礼乐。你是皇帝有其位，这皇帝糊涂得很多的很呢。他不能随便改变人的生活轨道啊，
不能随便改变人的生活轨道。
你哪个皇帝改变人的生活轨道呢？就打天下的时候把前一代的皇帝打掉了，回来他做皇帝就睡觉了，
睡觉
什么事儿没有了。他管的是什么呢？管了两件事情，就是忠孝，
管忠孝。
你不能造反，造反我就解决你，
造反就解决你。
其他他不管的，
其他不管。
你不能不孝，
不能不孝。
就无义不孝的那个刑罚很重。就一天大皇帝就管这两件事，
不孝的刑罚很重。
其他不管，思想很自由的。就是中国以前的。而且提到关于这个义礼制度考文的事情，考文要找专家呢，要说至少要找文字学专家呢，国文系的先生并不行啊，义礼制度那更是要找专家，那怎么能随便义礼制度呢？所以下面这两句话，有其德无其位，有其位我改不能其礼啊，就是这种事情，用现在的新话讲的时候，你要想牵涉到这方面问题，要叫国民大会来解决了，
国民大会
来谈，开国民大会来，要问专家了，
问专家，
这个时候要问专家了，这是现代化了，中国以前没有现代化，
这是现代化了，
没有现代化就这样讲了，就拿这个话来限制你了。你要想做的时候，关于这方要想做的时候，问专家，收集经验，所以讲这点也有一个原则，也有个基本原则。这个基本原则用什么话来讲呢？假定用孔孟敬重的话来讲呢，就是说是，民子说好好事，民子说我无事。这是敬重的话，这是一般的说法，这个标准，你不能违背民意的。就是人民子说好的，你也不让他走；你说无理，你就不要做。因为这种影响生活轨道影响太大，怎么能乱来呢？共产党不管这一套，你大家我举这句话就叫显这个东西，就中国传统没有像共产党这样，所以现在这个大陆上那些知识分子也没有理性的，你怎么能把共产党的自由化写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呢？这没道理。这个和尚那些人就是不对的了，
和尚那些人不对的，
这个时代没有理性不行，没有理性不能现代化，
没理性，没理性
不
能够现代化，
民族政治也好都要诉诸理性，因为科学民族政治是个理性上的事情，
民主科学都是理性上的事情，
所以民族说好好事，民族说无物，
民族说好好事，民族说无物，
中文上的话这是敬重的说法，孙子有个原则，孙子的话也有个原则，人人当该注意。
孙子
说，你假定牵涉到这个义礼制度考文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也有原则。
孙子的原则
就是有法者依法行，有法者依类。
有法者依法，无法依类比。
要是同类，大政之家，要通同类才行。什么叫通同类呢？有法者依法行，无法者依类。还是要靠经验，要数据经验，
数据经验
就这两个很好，就是性质的话，这有法者依啊，就是中原华夏之区有法的地方按照法来行，不能随便乱来，无法者边陲地区，
边陲地区
这个华夏中原华夏的文化达不到的地方就是一类比，一类比就是被按了跟个类比 根据类别要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。
因地制宜，
因
时制宜。
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。empirical， 要数据经验。
系数据经验嘅。
哪有像共产党这样硬来的？
不能硬来。
哪有 a priori 呢？
冇先天嘅。
这都颠倒了，但是知识分子看不出来。
知识分子看不出来。
看不出共产党犯这个罪、这个，到现在还不觉悟。
现在还不觉悟。
就罪恶都从这儿出。
罪恶都从这里出。
所以啊，还有一个中国的老话，就说“勿恶伤德”。
勿恶伤德。
勿恶伤德了。共产党就是勿恶伤德。奸细自由系列里边当然有许多毛病了，有许多罪恶了。啊，资本家也很讨厌的。
资本家、自由世界都有好多罪恶。
你根据好多用其他的办法来限制、来改造这个社会可以。
改造这个社会可以的。但是
你勿恶，正恶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达自己达到这个伤德的境地。
不要将自己伤德。
无我是不错，他就靠着因为骂资本家，所以得到人民的同情啊。但是结果他比资本家还坏。
但是结果比资本家更坏。
无我丧德。
就是无恶丧德。
哎，就这个吧，这都中国老话了。哎，孔子还有一句话说是啊。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
为人者能好人，
共产党开始好恶表示得很清楚啊。
共产党好恶表示得很清楚。
所以社会主义是理想啊，好恶恶这一类这个资本主义社会，资本家是讨厌得很。
社会主义好理想。
好恶与好恶不算坏啊。
好恶不算坏。
因为好恶不行了、啊。但是孔夫子还有一点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说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
哇，为人
者。
能好人，
他才能够好人，能好人就是他能够成就其为好，
成就其为好，
他才能够恶人。哎，共产党啊，他这个好不能成其为好，恶不能成其为恶，结果是一塌糊涂，就是因为他不行。
共产党嘅系
生命
不能平静，结果一塌糊涂。
他生命中是个变态心理，
生命系一个变态心理。
他生命中是以那个文化的恶作他的背景，
以文化的恶作为背景。
所以毛泽东公开说过，我们不幸人道。
毛泽东说我们不幸人道。
你看这个话，孔夫这句话你能懂吗？这论语下呢，这个评价大家不了解的。哎，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但是这个现在你还不懂，大陆上你那些几十个人到现在不懂。我看你这前几天我看个睡觉，他说睡觉，他们有一个讲法，那个讲法很怪的，哎，这很难想，你想不到。
怪的讲法。
啊、哎，我也忘记他怎么讲，叫我想也想不起来，那很怪。那就和马克思一样，马克思看到康德讲道德，哎，按照先前的命令，这个先前的命令，无条件的命令。这个按照讲道德讲，不能算错。
无条件的道德。
你说道德有条件，你怎么能算道德呢？啊，无条件的命令就是没有依其他因或依靠其他现实上的东西的人。你不说谎，为什么不要说谎呢？不说谎就是不要说谎。
不
说谎
就是因为不说谎。
就没有条件的。
无条件的。
假定说我为什么不说谎呢？我要是假定说谎的时候，明天你就不理我了。你这还是有条件的想法。这个有条件的想法，你这个不说谎是假的。
有条件的不讲法呢，
不说谎就是假。不说谎，你说谎本身就是罪恶嘛。哎，这个讲道德是应当该这样讲的，大陆乡人始终不能懂。
讲道德应该是这样讲，但是大陆那边不明白。
大陆上有好多讲道德的，还有一个是我的学生，就是苗立天。
苗立天。
成苗立天是个东北人，我当初中央大学这个学生。
中央大学的好，
还有两个，那两个不是我的学生，李泽厚也是讲康德，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，啊，都是讲康，都批评康德的这个性质主义。
最后李泽厚等都批评康德
是
讲性质。
他这话是根据马克思来的，说到共产党到康德讲这个道德是性质主义，没有内容的，他没有内容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
没内容。
翻译啊。当时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那个软弱，
反映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。
出人意外之外，就马克思就是混蛋，啊，就是出人意料之外的， 哎，你怎么想到这个地方来了？这个德国的小子三阶级行不行？你看的道德有这个有什么影响呢？你说行了还也快这样讲，不行照样这样讲呢。那他都像的，现在共产党一口头也还是跟格了马克思这个意思来批评抗德。你想你这个事儿你怎么能了解抗德呢？啊，你这个学问怎么能讲呢？你是中国人，你对中国这些话你他一个都不能懂的。你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不能懂。啊，你是几十辈子叫他造他到这个样，你怎么得了啊？啊，你讲了怎么办？那个苗立天就是当年中央大学我一个学生，他是董伯仪，他当时就往我编，前往我编，啊，我那时就不相信，我说你不要相信这一套东西，啊，他现在还是这样，啊，他还是在用马克思的那个讲抗的那个，你这个奇怪的，所以这种歧视分子很可怕的。没有几个能格物，像魏京生那样，那就是了不起的人。
魏京生还了不起的人，
在天安门这些年轻的牺牲就是了不起
的。天安门那些牺牲
的
年轻人都是有觉悟的。
就是这个觉悟啊，他觉悟到什么程度？觉悟到现代化这个自由民主的重要，有习惯了。
觉悟到自由民主的重要。
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是真理，那是有习惯，有社会基础。现在那个没有了，这个有。所以这个时代讲自由民主在大陆上是当该讲的，往五四运动时代讲不一样。
现在讲自由民主在大陆应该讲的，同五四运动那个时代是不同。
中国一定要现代化，
中国一定要现代化，
这个不错。中国以前没有，中国以前没有，中国以前的毛病不是共产党的毛病。共产党不能够依附着和中国传统文化拉在一起了。这个是大陆上那些人不对了，就火枪那些人都不对了。你怎么把共产党的罪恶写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呢？比如说中国火枪是黄河的水干了，黄河那水没有了，
好像黄河的水干了，
要走向这个海洋文化，
要走向海洋文化。
那中国没有完了，不是定命论中国不是完了吗？你往哪儿跑？你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所以现代化为什么现代化很容易很简单啊？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，想得太快了。现代化就是自由，就是民主科学，科学是要好好的。
现代化在自由民主科学，
天天在那瞎宣传可以有科学的，要科学要好好牢牢实实去研究的。
哦，有研究。讲
古时候说是考个《红楼梦》，考个不说科学的，那是瞎宣传的，那个没有用的。民主经济不是很简单吗？
民主政治很简单，
所以现在说大陆上青年人，不管我们在香港在大陆上，第一步啊，把头脑弄清楚，要归于
我们青年人，要将头脑弄清楚，要归于理性。
就是每一个共产党党员，邓小平都要好好想一想，
邓小平都要好好想一想，
要想一想。要想想一旦那个就转过来是很容易的。这个中国为什么不能现代化呢？这很简单啊，为这什么老文化老什么火枪不火枪，这都是废话了。所以现在我这个大题目很简单，一个是中国文化，一个是现代化，一个共产，只要是讲宣教给共产党，你们共产党这一个罪恶不能够记载和中国文化拉在一起。现在又唱一个大悲剧很可怜，我昨天听见我杜伟明讲，他说共产党现在又在喊今年能源开会纪念孔夫子，
共产党纪念孔夫子
啊，就可怕得很，这个孔夫子又倒霉了。
倒霉，
他批林批孔，这共产党历来是批林批孔，现在又拉共产党，因为他好像又拉孔夫子，现在孔夫子换到了阴阳呢。你看这党，你说你家里你去不去呢？你去参加不参加呢？杜文明说他们不去了，比如说他一参与那些人大概很想到，但是他总可以找一些人去的，
总好找一
些人去。他说是中介就可以去，这个中介是个什么人我也不大懂。这就可以去，他可以找一些人。你看这共产党的可怕不可怕？ 你
牟先生的讲话里面是在八九民运之后，事隔二十多年了，在今天仍然有当时代的意义。牟先生的讲话提醒了知识分子要有识别虚假理想的能力，要有识别违反常道政策的能力，但是很多知识分子都缺乏这种能力。牟先生说，共产党的冒起完全是由于知识分子缺乏这些识别的能力，以致思想左倾。如果知识分子不是思想左倾，共产党不会这么容易 是夺取到这个政权。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可不可以避免呢？如果依照老传统的智慧是可以避免的，避免的方法就是重视常道，重视常道就不会硬来。所谓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还有我们还要重视修德。孔子说，为人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修德，那我们的好恶都不得其正。几回的讲话里面，牟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，如果中国人还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是违反常道，护恶丧德，中华民族是会继续会永远空下去。中国必须现代化，要行民主，要重视科学。重视科学就是重视自然之常，实行民主就是重视人性之常。今日本讲到以此为止，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。